弟兄姊妹平安。有人话咧喺飞机场里边咧，间唔中都有啲特别嘅人物或者特别嘅事情咧会出现同埋发生嘅。唔知道咧你出入飞机场嘅时候咧有冇留意过有呢啲特别嘅人物或者特别嘅事情咧？喺旧年嘅圣诞节期间咧，有一个妇女咧，佢就带住两个女。就在台湾起飞，就飞去英国。咁咧就佢喺香港转机嘅时候咧，就被拒绝上去英国嗰程嘅飞机。咁咧就要沿途遣返翻去台湾，但系台湾咧又唔俾佢入境。点解会有啲咁奇怪嘅事情出现咧？令到佢哋喺香港机场逗留咗十几日。原来咧呢一、这个女士咧，佢喺台湾咧。就同佢個英國籍嘅前夫咧就打官司，佢個官司贏咗，不過咧佢就攞唔到赡养費，於是咧佢就對台灣嘅司法制度好失望，佢一怒之下咧就同埋佢兩個女一齊咧就放棄咗台灣中華民國嘅國籍，咁於是咧佢就搭飛機去英國，就諗住去到英國嘅時候咧揾到佢嘅前夫咧，除咗攞到錢之外咧，就會攞到個英國嘅國籍，點知？就喺香港轉機嘅時候，就因為冇國籍而被拒絕轉機。咁要翻去台灣嘅時候咧，又因為冇國籍就入唔到境，就成為咗人球。有時咧，我哋會覺得好奇怪哦，世界咁大，點會冇地方可以容身嘅咧？世界咁大，點會冇地方收留自己嘅咧？咁呢啲咁奇怪嘅事情咧，其實自古都有發生嘅。當年。耶稣被押解到去罗马帝国派嚟嘅总督比拉多面前嘅时候咧，比拉多问佢：，喂，你嘅同胞放弃你，佢哋唔要你，将你交俾我呢一个罗马派嚟嘅官员，你做咗啲咩事，搞到咁样样啊？比拉多其实。都唔係好想處理呢個被猶太人拒絕嘅猶太人嘅，佢就向猶太人講：，喂，我查唔到佢有咩罪，不如俾翻你啦。耶穌成為咗人球，喺比拉多同埋猶太人之間被踢嚟踢去，大家都唔想要佢。到底耶穌嘅歸屬喺邊度呢？耶稣属于哪一国呢？哪一个国可以让他安身呢？我们又顺便问一下自己，我们又属于哪一道呢？哪里可以让我们安身呢？属于哪一道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意义呢？让我们翻开今天的福音经课，约翰福音十八章33至37节。约翰福音十八章33至到37节，我读出和合本修订版的这个版本，第33节。于是比拉多又进了总督府，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时对你说的呢？比拉多回答：难道我是犹太人吗？你的同胞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于是比拉多对他说：那么你是王了？耶稣回答：是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从这个经文所见，一方面耶稣见弃于这个世界，犹太人不想要他，比拉多都不想处理他，但是同时耶稣却宣称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为什么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的国度有什么特色是跟耶稣的国度不能够相容的呢？从耶稣和比拉多这段简短的对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两行。第一行是这个世界的国度是经常以族，无论是民族、种族来到去划分的。比拉多和耶稣的对话呢，比拉多是这样跟他说，比拉多说，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就回答他说，谁说的呢？是你听回来的，还是你自己这样想一下？比拉多就说，难道我是犹太人吗？关我什么事啊？比拉多问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呢，耶稣的回答似乎是想邀请比拉多和他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是你听回来还是你自己这样想啊？邀请比拉多去讨论一下，不过比拉多就拒绝去讨论，拒绝进入耶稣的议题。比拉多说，喂，这些是你们犹太人的事，关我什么事啊？是你们的传闻来的，关我什么事啊？现在你来到我面前，是因为你们的犹太人不要你，所以将你交给我嘛。你不要误会以为我对你有兴趣，你不要误会我和你有什么关系，无论他们说你是哪个都好，归根究底你是犹太人，我是罗马的官员，我和你没关的，你不要想着你走来找我谈。世界的国度经常都以族，无论是民族或者种族作为定义，以民族作为主体，这个似乎是不正自明的道理来的。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种族或者某个民族里面，成为了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对所属民族产生感情，维持所属民族的生存和利益，为所属民族争取荣誉，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至于其他的民族，如果跟我们没有利益冲突的话，那无论他们自己在这里打生打死，又或者是饥荒连连，这些都是他们的内政，我们不应该去干涉。如果他们跟我们有利益冲突的话，那我们就会将他视为敌人，轻则呢就敌视他，重则呢就灭他族。在七十多年前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是一个近代的例子。在二十几年前，胡图族人屠杀图西族人，亦都是另外一个最近代的例子，整个族灭了他。世界的国对于非我族类的态度，有时连耶稣的门徒都难以摆脱。有一次耶稣行过撒玛利亚，啲门徒后来发现耶稣竟然同一个撒玛利亚女人喺度倾偈，啲门徒心里边就谂：佢点解同佢倾偈呢？犹太人同撒玛利亚人虽然系邻居，但系佢哋从来唔来往嘅。耶稣啲门徒认为犹太人嘅耶稣唔应该同撒玛利亚嘅女人有啲咩关联嘅。到了耶稣复活了之后，有一次彼得得到一个异象，就去到一个外邦人哥尼流的屋企里面去跟他传福音，他很开心拍晒手，这个外邦人信了耶稣。但是他一回到去耶路撒冷，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回到耶路撒冷，那些人就控告他，个罪名就是你入了去未受割礼的人屋企里面吃饭。他们认为耶稣是犹太人，耶稣的福音不应该跟那些外邦人有什么关系的。曾几何时，我们中国人都认为耶稣跟我们是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耶稣是那个红须绿眼的西方人，基督教是洋教，所以有人甚至慨叹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比拉多回答耶稣的时候问他， 你做咗啲咩呀，搞到连你自己啲人都唔理你呀，咁都唔要你呀。耶稣回答佢话，我嘅国唔属于呢个世界。如果耶稣嘅国属于呢个世界嘅话呢，耶稣嘅国呢就会被呢个世界嘅民族观念、种族观念等等呢一啲嚟到去限制。第二个特色系呢个世界嘅国呢是用武力来到去维持，以战斗来到去回应事情的。十八章三十六节，耶稣这样回答比拉多，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部下就会为我战斗，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在比拉多看来，耶稣被宣称为犹太人的王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如果耶稣真是犹太人的王的话，犹太人就不应该将他交给这位罗马派来的官员。比拉多虽然职位不是很高，但是他都知道他被派来巴勒斯坦来到去管治的时候是有军队来到去跟着他的，有军队来到 back up 他的，如果不是他怎有权力、怎有能力来到去管治呢？所以他认定耶稣这一位武兵武将的不可能是王，他不可能拥有什么国度和权力。耶稣的回答呢，其实令比拉多大惑不解的。比拉多断定耶稣是王这个传闻是一个笑话，耶稣就暗示自己真是王。比拉多断然否定耶稣无兵无将，绝对不成什么气候，但是耶稣却是明言自己有国，他口口声声地说我的国、我的国来到去回应。到底是耶稣痴人说梦话，还是比拉多判断错误了呢？其实比拉多和耶稣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个世界的国是用武力来到维持，而且以战斗来到去回应问题的。所以按照这个标准，比拉多断定耶稣这位无兵无将的，甚至建弃于自己民族的耶稣，是不可能做到什么国和王出来的。另外一方面，耶稣就重复地说自己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以这个世界的国的武力维持和战斗的回应方式来到去运作的。因为如果耶稣的国是用武力维持和用战斗的方式回应的话，那他的部下就会出来击退对手，他就不会被犹太人交到去比拉多的手上。一个国不以武力维持，不以战斗来到去回应问题的国，到底是一个什么国来的呢？怎么可能有个国冇武力嘅咧？呢个系比拉多无法想象嘅，亦都系呢个世界嘅国度无法想象嘅。呢个世界嘅国度多数都系信奉宁要核子不要父子嘅教条嘅。喺咁样嘅教条嘅指示底下咧，所以呢个世界嘅国咧要经常保持战斗嘅状态。同埋咧，经常咧要提升自己嘅战斗能力嘅。比拉多想象唔到，唔武装自己，唔以战斗去解决问题，到底呢个系咩国嚟嘅咧？所以佢视耶稣为王系一个笑话嚟嘅。有啲时候咧，连耶稣基督嘅教会咧，都想象唔到。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以武力去解决问题，不以战斗来到回应，究竟可以怎样呢？是一回什么事呢？所以有时候呢，耶稣基督的教会呢都采用了这个世界的国度的方式来到去回应挑战的。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举行的圣年千禧欢赦日的弥撒里面，发表了史无前例的公开告解， 承认教会在过去2000年所犯下的罪显和过失，寻求天主的宽赦。教宗提及的过失的罪显，其中两项是公元1095年，当年的教宗发动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延绵了两个世纪，造成了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去消除的敌对和仇恨。教宗承认的第二项，就是在公元1231年，当时的教宗通过了成立异端裁判所，来到去审讯那些异端分子，并且施加酷刑，要他们来到去忏悔，直至到108年有很多人遭火刑来到去处死。耶稣说他的国，他真的有国，他真的是王，但是他的国不以民族，不以种族来划分，他的国不以武力来维持，他的国不以战斗来回应问题，所以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的国的一部分。那到底耶稣的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呢？如果比拉多有幸读到去今日的书信经课启示录1章4至8节的话，他可能会从中找到一些启迪。我们翻开今日的书信经课启示录1章4至8节，启示录1章第4节，愿那位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与他宝座前的七灵和那忠信的见证者、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稣基督，赐恩惠和平安给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作他父上帝的祭司。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赐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因他哀哭，这是真实的。阿门。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国以战斗来到迎击别人，耶稣的国度就是致力使人在罪里面得释放。启示录指出，耶稣为了使人在罪里面得释放，他甚至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流血被杀。是什么力量推动着耶稣这样做呢？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一个人去为了另外一些人的好处，为了另外一些人不用被罪来到去捆绑，为了另外一些人得到释放，而来到愿意去牺牲自己呢？经文指出，因为他爱我们，爱推动着人为所爱的对象的福祉而行动，甚至是不计较地付出。这些的行动和付出，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有时都会看到的。在东欧，有一对母女感情上有了一些裂痕，她13岁的女儿觉得很不开心，因为她觉得妈妈的地位卑微，不是很令到她在人前抬得起头，妈妈终日辛苦劳碌都不能够令到个女儿开心。在2002年2月，这个妈妈就邀请个女儿一起去阿尔卑斯山那里滑雪，她很想令个女儿可以去开心，而且在个过程里面让她们重建感情。她们母女两个人在滑雪里面，由于缺乏经验，她们迷失了路，又遇到可怕的雪崩，她们两个在雪山上面挣扎了2日2夜，直升机来找她们，但是找不到，因为他们穿着银白色的衣服，跟雪地基本上颜色是一样。 难以被那些直升机的人拯救人员来到发现。终于呢，他的女儿因为体力不支晕倒了。个女醒翻嘅时候，发觉自己已经喺医院里边啦，而佢嘅母亲咧就却系唔喺度啦。医生话俾佢知，系佢嘅妈妈咧用生命救咗佢。点解咧？因为当佢个女晕咗之后咧，佢妈妈咧就割断咗自己嘅动脉，喺雪地里边咧嚟到去爬行，留低咗好多嘅鲜血喺呢一个白色嘅雪地上边，以致咧嗰啲救援人员咧望落嚟嘅时候咧。望到他们在哪里找回他们。爱推动着人为另外一些人，为所爱的对象呢来到去付出和牺牲。耶稣的国是一个用爱来到去建立，来到去令其他人得释放的国。第二，相对于这个世界的国，用族无论是种族或者是民族来到划分，耶稣的国没有民族之分。比拉多说，关我什么事啊？你我又不是犹太人，是你的犹太人将你交给我而已。比拉多说，耶稣你作为犹太人，所以你的事不关我事。比拉多的视野有限，他看不到启示录的作者所看见的。启示录的作者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他说，看啊，你看看，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赐他人都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比拉多以为耶稣的国只是跟犹太人有关，跟他这位罗马官员无关。耶稣的门徒都以为耶稣的国只是跟犹太人有关，跟其他民族有关，无关的。当基督教从西方传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以为耶稣的国只是跟西方人有关，跟我们中国人无关。启示录指出，耶稣的国度跟所有人都有关系，无论那些人是敌对他的人，亦或是跟从他的人。在耶稣的国度里面，民族或者种族再不是划分的条件。在耶稣的国度里面，包括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人，这个这样的国度其实不用等将来在天上边才出现。这个这样的国度其实随着交通的方便和人口流动的频繁，这些万国万族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空的状况其实已经出现了。在加拿大有个城市叫做多伦多，他在2006年做了一个人口普查，发现在他248万的居民里面有一半人出生在境外，全市用緊140种语言，有200多个人种。这种这样的生活状态，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种族主义将是无法让大家和平共处的。耶稣那一个包含万国万族的国度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怎样可以和平共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既然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他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呢？耶稣跟比拉多这样说，他说，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为了给真理作见证。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不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要为真理作见证，他要让人知道世界的国是很实在的，但是不是唯一的。世界的国是很强大的，但是不是永恒的。耶稣的国度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人呢，提供了另外一个更加理想的选择。为生活在这个世界国度的人呢，提供了一个更长远的选择。耶稣说，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给真理作见证。然后他继续说，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耶稣呼唤我们进入他的国度里面，进入真理的国度里面。启示录指出，耶稣这个国度是他牺牲自己来到建立的。启示录作者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使我们从罪中得释放，又使我们成为国度。世界的国的运作模式似乎是强不可挡的，民族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似乎也都是挥之不去，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经常都摆出战斗格。但是在最黑暗的地方，光明就显得额外的重要和珍贵。世界的国，尤其是我们生存在世界的国，它经常都吸引我们用它的方式来到去处理问题，用它的方式来到去回应问题。它经常都吸引我们，叫我们来到去分那些不是我们的人，哪些是我们的人，叫我们去画圈子。世界的国经常都叫我们武装自己，准备去击退敌人。我们经常都很容易在这些的地方里面来到前前后后不知道怎么做。南非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很长时间，造成了种族之间的误会和仇恨非常之深。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他们终于有一个黑人的总统上场。这个黑人的总统要怎样去对待那些种族之间的误会和仇恨呢？会不会进行大清算，将本来的情况逆转它呢？在1994年，曼德拉成为了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一年刚刚好到南非来到举办世界杯的榄球赛。榄球运动在南非从来都只是白人的运动的，所以他们的榄球队呢，全部队员都是白人的。当他们的榄球队出去比赛的时候呢，黑人呢宁愿为他们的对手打气，都不会为他们自己的球队打气的。现在轮到他们国家来到去主办这个榄球赛，怎算好呢？有人建议乘机将所有白人换晒做黑人，黑人又不是不识打波，可能体能仲好。这个议题不停地在国内来到去发酵，令到呢国内开始出现了一些的不安和骚动。在这个时候，曼德拉召见了榄球队的队长，那个队长忐忑不安地前去，想着准备收大信封。去到的时候，曼德拉问候他，听说你的脚受了伤，现在好了没有？不单止没有提换球员的事情，还继续呢去探他们，看看他们练球的情况，关心他们的球员的状况。从此之后，球队就放下了那个的戒心，乐意配合曼德拉的亲民政策。那些白人的球员去黑人社区那里教小朋友来到打榄球，渐渐地这两个的种族他们开始友善的对话，他们开始可以一起玩一起打球。当决赛那一日，榄球队受到全场不分种族的民众的欢呼和打气，他们士气高昂，最后击败了纽西兰队，成为了冠军。民族种族之间到底要战斗还是要握手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用什么心态和用什么方式来到去回应问题。世界的国经常都告诉我们，你不装备自己，你不武装自己，你不准备去打的时候，你就会被人打，你就会输的了。这种战斗的意识呢，有时呢令到我们呢即是挥之不去，甚至呢这种战斗的意识呢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呢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面，在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呢都支配着我们。有一个笑话这样讲的，笑话来的，有个男人去图书馆那里借书，他问那个图书馆职员，请问婚姻的幸福生活这本书在哪里找到呢？那个职员告诉他，婚姻的幸福生活，哦，是幻想小说来的， 你可以去第三櫃嗰、那個第三排嗰櫃嗰度揾。咁跟住佢就問啦，咁請問咧，夫婦相處之道呢本書又可以喺邊度揾到咧？咁職員話俾佢聽，夫婦相處之道係武俠小説嚟嘅，你可以去第一排左邊嗰度嚟到去揾。有一位網友回應呢一啲武俠小説式嘅夫婦相處，佢有咁樣嘅感悟。佢話：一個懂得愛嘅人，寧可扮演輸家，也不去打敗自己嘅愛人。打敗咗自己嘅愛人，咁你想得到啲咩呢？男人同埋女人，我们彼此不是战争，把枪放下，把子弹抌咗落去湖里边啦。我哋谁都离开唔到谁，就让我哋好好珍惜吧。唔好喺自己心里心爱嘅人面前逞强、较劲、争长短。让我哋彼此依靠，一起旅行，一起去睇日出日落，一起去听海浪嘅声音。世界嘅国非常之强大，佢吸引住我哋用佢嘅方式嚟到生活同埋回应事情。如果我哋能够喺呢个强大嘅世界嘅国嘅笼罩嘅里边，擘开少少嘅空间，让我哋以耶稣嘅国度嘅方式嚟到回应事情嘅话咧，我哋就能够喺呢个强大嘅世界嘅国里边咧，去为真理作见证。愿上主赐福我哋每一位。